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周俊，字开龄，是汝南安城人，父亲周培任少府卿。周俊性格果断刚烈，因才华和见解被赏识，有见识人物的能力。同乡人史耀一向贫贱，众人都不了解他，唯独周俊引荐他为朋友，还把妹妹嫁给他，史耀最终在世上有了名声。周俊起初不接受周俊的征召，后来在魏国任职为尚书郎，多次升迁至御史中丞，受任折冲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封为射阳侯。跟随亡魂讨伐吴国，攻破江西的驻防，与孙皓的中军大战，斩获伪丞相张悌等首级数千，俘虏和斩杀数以万计，进军驻扎在横江。当时听说龙骧将军王逊已经攻破上游，别驾何运劝周俊说，张悌率领精锐士兵集中了吴国的全部兵力，再次被歼灭，吴国朝野没有不震惊恐惧的。如今王龙骧已经攻破武昌，兵威很盛，顺流而下，所向披靡，土崩瓦解的形势已经显现。我认为应该迅速渡江，直指建业，大军突然到达，夺其胆气，可以不战而擒获。周俊认为这个计谋很好，就派人禀告亡魂。何运说，亡魂不明事机，而想谨慎以免过失，一定不会听从我。周俊坚持派人禀告，亡魂果然说，受诏指令在江北牵制吴军，不让我军亲近。你们周虽然勇武，难道能独自平定江东？如今违命，胜利也不值得夸耀，如果不能取胜，罪责就很重了。而且诏令龙骧将军受我节制，只应准备好你们的舟船，同时渡江罢了。何运说，龙骧将军攻克万里之敌，以以成之功来受节制，从未听说过。而且掌握兵权要旨，可以临机决断，所谓受命不受辞，如今渡江必定能完全获胜，还有什么顾虑？如果怀疑不能成功，不可称为智，知道而不行动，不可称为忠，这实在是比周上下所以遗憾的原因。亡魂坚持不听。没过多久王逊到来，亡魂召他来不来，于是直指三山，孙皓就向王逊投降了。亡魂深恨此事，而想与王逊争功。何运写信给周俊说，尚书贵在克让，周易推崇谦光，这是古文所咏，道家所崇。先前击败张悌，无人丧气，龙骧将军趁此机会攻陷其疆域。论其前后，我军实际是缓失，动则受损，势则不及，而如今却要竞争功劳。他若不隐忍，将有损雍容和睦的洪亮，兴起金夸争夺的笔漏，这是于意所不取的。周俊得到信，就劝谏阻止亡魂，亡魂不能采纳，于是相互上表奏报。周俊渡江后，与亡魂共同巡视吴国城垒，安抚新归附的人，因功晋封为成武侯，食邑六千户，赐绢六千匹。次年，一阵秣陵。当时吴国刚平定，多次有逃亡者，周俊接连讨平，以礼待故老，搜求贤才，很有威德，无人悦服。当初吴国还未平定，周俊在益阳南北互通贸易，而诸将多互相袭击抢夺作为功劳。吴将蔡明守在缅中，其兄蔡圭为将在秣陵，给蔡明写信说，古时交战，使者在其间，军国本当崇尚信义，而听说边境上往往有袭击抢夺互市的情况，很不可行，弟弟谨慎，不要为小利而忘大备。侦察兵得到蔡圭的信呈给周俊，周俊说，君子啊，到渡江后寻找蔡圭，找到他问其本籍，说汝南人。周俊开玩笑说，我本来就怀疑吴地没有君子，而你果然是我的同乡，升任侍中。武帝问周俊，你的宗族后辈称谁为可任用？回答说，陈叔父之子周辉在陈宗族中受称重，从父之子周父在陈宗族中受称卿。武帝一起征召任用，周俊转任少府，以本官兼任将作大将。改建宗庙完成后，增加食邑500户。后来代替亡魂为史持节，都督扬州诸军事，安东将军在任上去世，有三个儿子，周乙、周松、周摩。周乙继承爵位，另有传记。周松字仲志，眷界正直果敢侠义，常以才气凌人。元帝任丞相时，引荐为参军。 到元帝为晋王时，又受任奉朝请。周松上书说，臣听说取天下的人常以无事，等到有事就不足以取天下，所以古代君王必应天顺时，一权而后取，让臣而后得，因此享世长久，光耀万载。如今议论者认为，殿下教化留步江汉，恩泽覆盖六州，功绩救济苍生，想推崇尊号。臣认为，如今先帝灵柩未返，九都未清，义士气血，侍女震动，应当申明周公之道，鲜血社稷大耻，尽忠言家谋之助，以实际弘人之功，崇谦谦之美，推后己之诚，然后依让以谢天下，谁敢不应，谁敢不从。因此违逆旨意，出为为新安太守。周松样样不悦，临出发时与散骑郎张仪在侍中戴淼处坐，褒贬朝事，又诋毁戴淼，戴淼秘密上表告发。元帝召周松入宫，当面责备说，你今豪傲慢，敢轻视朝廷，是由于我不得之故。周松跪下谢罪说，昔日唐虞至圣，尚有四兄在朝，陛下虽圣明治世，又怎能没有庸碌之臣呢？元帝发怒，将他逮捕交付廷尉。廷尉华衡以周松大不敬判处弃市，张仪因附和与调解罪检等出名。当时周以正显贵，元帝隐忍。过了很久，不任周松为庐陵太守，未到职，又拜为御史中丞。这时元帝因王敦势力强盛，渐渐疏远猜忌王导等人。周松上书说，臣听说明君私隆其道，所以闲置之事乐在其朝，忠臣将明其节，所以量时而后事，乐在其朝，所以无过任之机，将明其节，所以无过宠之谤，因此君臣并隆，功盖天地。近代以来，德废道衰，君怀权术以御臣，臣挟私利以事君，君臣交利而祸乱相继，所以得失之际难以详言，臣请比较而明之。复说辅佐高宗申伯，少虎辅佐宣王，管仲辅佐齐桓，胡衍赵衰辅佐晋文，或尊崇其道，垂拱受成，委以重权，忠至匡主，未有忧虑其逼迫自己而成为国害的。而田氏专齐，王莽篡汉，都是凭借封土之强，假借累世之宠，趁暗弱之主，借母后之权，树立朋党，凭借绝灭之势，然后才能行其私谋，以成篡夺之祸。岂有遇到立功之主，为天人所辅，而能运用奸计以成其不轨的呢？光武以王族起于民间，顺应当时之望，收揽英杰，遂续汉业，以美忠心之功。即天下已定，颇废黜功臣，为什么呢？武力之事不达国体，以立一时之功，不可长久借以权势，其心肺之事也可见了。近者三国鼎立，都以雄略之才，命世之能，都委任依靠俊杰，忠诚功业，传之后嗣，没有过失遗留后世的遗憾。如今王导、王毅等比之前贤，还有所不及。至于忠贞结成，亦以府上共同兴隆宏基，辅成大业，也如同昔日的辅弼之臣。虽陛下继承累世之德，有天人之慧，割据江东，言有南极，龙飞海鱼，心腹旧物，这也是群贤之名，岂独陛下之力。如今王业虽建，节寇未灭，天下荡荡，不归附者很多，公私溃结，仓廪未充，先帝灵柩沉沦，皇后未返，正是伪贤任能推义之日。功业垂成，静坐方隆，而一旦听孤臣之言，或疑似之说，乃更以危为安，以疏易清，放逐旧德，以宁人并列贤才，远窥既往之名，尽伤伊尹，管仲之交，轻微微之望，丧如山之功，将令贤至寒心，亦是丧志，尽招当时之患，远移来世之效。夫安危在号令，存亡在寄托任用，以古推今，岂可不寒心而哀叹？臣兄弟受遇，无彼此之嫌，而臣触犯实惠，触逆龙鳞者何？诚念社稷之忧，欲报之于陛下。古之明王，思闻其过，勿逆履之言，以明成败之由，故采纳于言，以考虚实，上为宗庙无穷之计，下收益诏元院之命。臣不胜忧愤，竭尽于诚以闻。书奏，元帝感悟，所以王导等人得以保全。 王敦杀害周以后，派人吊唁周松。周松说：“王兄是天下人，为天下人所杀，还有什么可吊唁的？”王敦很怀恨他，但怕失去人心，所以未加害，任用为从事中郎。周松是王英妻子的父亲，因周乙横遭祸害，心中常愤愤不平，曾在众人中说王英不应当统兵。王敦秘密派妖人李托诬告周松及周延暗中互相任命官职，于是杀害了他。周松信奉佛事，临行时还在室中诵经。周摩因周乙的缘故多次居显要职位。王敦死后，诏令追赠戴若思、乔王司马成等人，但未涉及周乙。当时周摩为后军将军，上书说：“陈王兄周乙昔日蒙受先帝眷顾之恩，特予表奏，以参与军事辅佐，显居上列，遂管朝政，并与群臣共同兴隆中兴，又主管选曹，崇蒙宠受，舔居师父之位，得与陛下依让抗礼，恩遇特别隆重。加上彼族与帝室联姻，一身任重，愿竭尽辅佐之力，以报所受。兄逆所计，增误正直之人，身陷疾祸，终不忘君，守死善道，有允无二。周乙之死，谁不痛心？何况臣同生兄弟，能不哀痛？王敦无君之心，由来已久，元恶之甚，古今无二。信赖陛下圣聪神武，故能摧破凶强，拨乱反正，以安宁天下。前次军事之际，圣恩不疑，取用周乙之子周敏，得充进士。臣当时面奏，御史周敏还袭臣王父侯爵。当时卞捆、余亮并侍御座，卞捆说试了之后当论显赠，时间未久，言犹在耳。至于乔王司马成、甘卓、乙猛亲父王成久远，还在论议。何况周乙终以为主，身死王室，虽积少之不避难，何以超过？至今未闻复封加赠褒显之言，不知周乙另有责备，独自辜负叔恩，还是朝廷急于时务，无暇论及。此臣所以痛心疾首，众家哀叹者也，不胜心酸，冒昧陈述于城。书奏没有答复。周摩再次上表，然后追赠周乙官职。周摩历任少府、丹阳尹、侍中、中护军，封西平侯。去世后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真。周父字祖轩，是周俊的堂弟。父亲周蕤任安平太守。周父年轻时与友人成功简齐名，一起起家为诸王文学，多次升迁至司徒左西署。司徒王浑上表说周父礼实清正，兼有才干，主持定九品，简括精详。陈伟任则成褒贬允荡，请补任尚书郎，逐渐升任司徒左长史、吏部郎，选举精密，议论声望更美。转任御史中丞、侍中，受任徐州刺史，加冠军将军、假节，征召为廷尉。惠帝驾临邺城，成都王司马颖以周副守河南尹，陈轸、上官仪等奉清河王司马谭为太子，加周副卫将军、录尚书，周副辞让不受。司马谭令周副与上官仪合军，周副认为上官已是小人放纵暴虐，终为国贼，于是与司隶满分等谋划除掉他，计谋泄露，被上官仪袭击，满分被害，周副逃走得以免祸。到上官已被张方击败，召周父还京代理河南尹。等到东海王司马越迎大驾，以周父为中领军，未就任，迁司隶校尉，加散骑常侍、假节、都督诸军事于渑池。惠帝桓公，周父出为平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，代刘准为镇东将军，与周齐等讨伐陈敏，消灭了他，以功封永宁伯。周父亲身经历过世事变迁，常常想要维护朝廷的公正，忠诚之情恳切至极。因为东海王司马越不能尽到臣子的节操，周父每次言论都很严厉，司马越非常害怕他。周父看到各地贼寇非常猖獗，洛阳孤立危险，于是提出建议，迎接天子迁都到寿春。永嘉四年，周父与长史无私、司马殷实上书说，没想到厄运竟然到了这种地步。戎狄交相入侵，京畿地区危急逼迫。陈于祖纳、裴宪、华谭、孙慧等三十人俯首思考大计，都认为殷商有过多次迁都之事，周王有迁到岐山的经历，如今王都匮乏，不可久居， 河朔地区萧条，崤山函谷关险阻难行，宛都屡次失败，江汉一带多有忧患。如今平安之地，东南方更好。淮阳地区北面有涂山为阻，南面有灵岳为屏，明川四面环绕，有重险之故。所以楚人东迁，定居寿春、徐披、东海，也足以戍守防御。而且水运漕运四通八达，不用担心匮乏。虽然圣上神明聪慧，元府贤明，居简守约，以保住宗庙，但不如考察土地迁都，以享长久国祚。臣谨慎挑选精兵30,000，奉迎皇驾。随即发檄文给黔北中郎将裴宪，让他行使持节，兼豫州诸军事、东中郎将，风驰电掣上路。荆、襄、江、杨各州先运输永嘉四年的米租150,000斛，布绢各140,000匹，以供大驾所用。令王俊、苟熙共同平定河朔，臣等竭力开辟南路，迁都消除寇贼，这个计策都能实现。皇驾前来寻衅，臣应当转而据守江州，以恢复王略。知道就去做，是古人所追求的。臣敢于竭尽忠诚，希望能报答万分之一。即使早上成功，晚上就死，也是活着的愿望。司马越与苟熙不和，周馥没有先通知司马越，而直接上书，司马越大怒。在此之前，司马越征召周馥和淮南太守裴硕，周馥不肯去，而让裴硕率兵先进。裴硕对周馥有二心，于是举兵声称周馥擅自发令，自己已奉司马越密旨谋取周馥，于是袭击他，被周馥打败。裴硕退守东城，向元帝求救。元帝派杨威将军甘卓、建威将军郭义到寿春攻打周馥，安丰太守孙慧率众响应，让谢痴起草檄文。谢痴是周馥以前的部将，周馥看到檄文流泪说，这一定是谢痴的文辞。谢痴听说后就毁掉了草稿。10天后，周馥的部众溃散，逃奔到项城，被新蔡王司马却拘捕，忧愤发病而死。当初化坛失守庐江时，到寿春投靠周馥，等到周馥军队失败，归附元帝。元帝问道，周祖宣为什么会谋反？化坛回答说，周馥虽然死了，天下还有直言敢谏的人。周馥看到寇贼滋生蔓延，王威不振，所以想迁都以缓解国难。方阵长官意见不同，于是导致他被讨伐。没过多久，京都就沦陷了。如果听从周馥的计谋，或许可以延缓灭亡。推究情由，寻求事实，怎么能说是谋反呢？元帝说，周馥位居征阵，手握兵权在地方，征召他不来，朝廷危难时不扶持，也是天下的罪人。化坛说，是的，周馥在朝廷为官，一向有俊彦之称，出任方月确实有偏任的重担，但高明的谋略没有施行，往往失和，危难时不扶持，应当与天下人共同承担罪责。但说他谋反，不也是污蔑吗？元帝的怒意才消解。周馥有两个儿子，周密、周角。周密字太玄，性情虚静简约，当时人称为清士，官至尚书郎。周角字正玄，也有才干。陈公俭，字宗叔，东郡人，家世担任2000石官职。生性朴素，不求荣利，潜心于道义，没有能干扰他志向的人，墨迹能力过人。张茂先常说，陈公俭的清静可比杨子云，墨迹能力可比张安世。后来担任中书郎，当时周馥已经担任司隶校尉，升任镇东将军。陈公俭自认为才能高阙居于周馥之下，对周馥说，杨雄做郎官三代不升迁，而王莽、董贤位列三公，古今是一样的道理。周馥听后很惭愧。陈公俭官至太子中庶子，散其常侍。永嘉末年，投奔苟熙，与苟熙一同遇难。苟熙字道将，河内山阳人，年轻时担任司隶部从事，校尉石鉴非常器重他。东海王司马越担任侍中时，引荐他为通事令史，多次升迁至阳平太守。齐王司马炯辅政时，苟熙参与司马炯的军事，被任命为尚书右丞，转任左丞，连结督察各曹，8座以下官员都侧目畏惧他。等到司马炯被杀，苟熙也受牵连，被免官。长沙王司马懿任骠骑将军，任命苟熙 为从事中郎。惠帝征讨成都王司马颖，任命苟晞为北军中后。等到惠帝返回洛阳，苟晞投奔范阳王司马萧，司马萧秉承皇帝旨意，任用苟晞代理兖州刺史。吉桑攻破邺城时，东海王司马越出兵驻扎在官渡讨伐他，命令苟晞为前锋。吉桑一向惧怕苟晞，在城外设置栅栏自我防守。苟晞将要到达，停军休整士卒，先派单骑前往小乙祸福。吉桑部众大为震惊，弃栅栏连夜逃跑，还城固守。苟晞攻破他九座营垒，于是平定邺城而还。向西讨伐吕朗等人，消灭了他们。后来高密王司马泰讨伐青州贼刘根，击破吉桑旧部公师藩，在河北打败石勒，威名很盛，当时人把他比作韩信、白起。升任辅军将军、假节、都督青眼珠军事，封东平郡侯，食邑万户。苟晞熟悉官事，公文不及堆积如山，他断绝如流水，没有人敢欺骗他。他的姨母依靠他，他奉养非常丰厚。姨母的儿子请求做将领，苟晞拒绝说，我不会因为王法而宽恕人，你将来不会后悔吗？那人坚持要做，苟晞于是任命他为都护。后来他犯法，苟晞按照军法将他斩首，姨母叩头请求饶命，苟晞不听。事后穿着丧服哭他，流泪说，杀你的是兖州刺史，哭弟弟的是苟道江，他执法就是这样。苟晞看到朝政日益混乱，害怕祸及自身，于是多方交结，每次得到珍贵物品就送给京城中的亲贵。兖州离洛阳500里，担心东西不新鲜，招募到能日行千里的牛，每次送信早上出发，晚上就能回来。当初东海王司马越因为苟晞为他报了仇，雪了耻，非常感激他，引他上堂，结为兄弟。司马越的司马潘涛等劝说，兖州是交通要冲，魏武帝曾凭借他辅佐汉室，苟晞有大志，不是纯粹的臣子，长久让他占据此地，就会产生心腹之患。如果把他迁到青州，给他优厚的名号，苟晞必定高兴，您自己治理兖州，经营诸夏，藩为本朝，这就是所谓在事情发生前谋划，在混乱前行动。司马越认为对，于是升苟晞为征东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、假节、都督青州诸军事，兼青州刺史，晋爵为郡公。苟晞于是大量设置参佐，更换郡守县令，以严酷刻薄立功，每天都有斩戮，流血成河，人们不堪忍受，称他为屠伯。顿丘太守魏植被流民所逼迫，聚众5-6万，大肆抢掠兖州。苟晞出兵驻扎无盐，让弟弟苟纯兼任青州刺史，刑罚杀戮比苟晞更厉害，百姓称小狗比大狗还残酷。苟晞不久击败魏植，当时潘涛和尚书刘望等共同诬陷苟晞，苟晞发怒，上表要求潘涛等人的首级，又请求司马越的从事中郎刘洽担任军司，司马越都不答应。苟晞于是公开说，司马元超做宰相不公平，使天下混乱，苟道江怎么能用不义来驱使。韩信不忍心一时之恩最终死在妇人之手，如今我要诛杀国贼，尊奉王室，齐桓公、晋文公的功业难道遥远吗？于是传习各州，称述自己的功劳，陈述司马越的罪状。当时怀帝厌恶司马越专权，于是下诏给苟晞说，朕因为无德，战事屡次兴起，上怕宗庙受牵累，下怜百姓的困苦，应当依赖方阵作为国家的屏障。公威势显赫，斩杀了公师藩、吉桑，赶跑降服了吕朗等，魏直之流又被诛除，难道不是高时命断吗？朕因此委任成功，加上王弥、石勒是社稷的忧患，所以下诏委托公统领6州，但公谦让居于小节，违抗大命，这不是所谓与国同忧啊。现在再下诏，便向6州发布檄文，协同大举，剪除国难，符合朕的心意。苟晞又传习各征镇州郡说，国不艰险，祸难众多，刘元海在汾阴造反，石世龙在3位作乱，蚕食荆棘，覆灭邺都，劫营近郊，震动兖豫，杀害3位刺史，斩杀2位都督，郡守官长被淹没数10人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肝脑涂地。苟晞凭借虚薄之才，担负国家重任，所以停军海虞，在曹魏之地击鼓，承蒙中诏，委任关东都统诸军， 进城诏命，定于本月二日将西渡济黎阳。当日接到荣阳太守丁仪禀报，李运、陈武等救援怀城的军队与劫贼大战，都被击溃，怀城已经陷落，河内太守裴整被贼俘虏，宿卫缺乏，天子蒙难，宗庙之危比雷卵还严重。听到消息之日，忧叹不止。苟熙认为先王选荐明德，赐以符章，是为了翻顾王室，不让城池毁坏，所以周急不顾。齐桓公责问楚国，襄王被敌逼迫，晋文公前往讨伐，辅助皇家，效力本朝，即使赴汤蹈火，大义也甘愿。况且各位方牧都受荣宠，亦当尽力以报国恩。苟熙虽然不勇武，率先起兵，秣马厉兵，果粮以待方阵，凡我同盟，应当一同赴救，显立名节，在此一举了。适逢王弥派曹仪攻破琅琊，向北攻打齐地，苟纯据城防守，曹仪部众更盛，连营数十里。苟熙返回登城观望，面有惧色，与贼连战，都打败了他们。后来挑选精锐与贼大战，正逢大风扬尘，于是大败，弃城连夜逃跑。曹仪追到东山，苟熙的部众都投降了曹仪。苟熙单骑逃奔高平，收集仓库物资，招募得数千人。怀帝又秘密下诏让苟熙讨伐司马越，苟熙再次上表说，殿中校尉李初到来，奉到手诏，肝肠如裂。东海王司马越以宗臣身份执掌朝政，委任邪佞，宠恕奸党，致使前长史潘涛、从事中郎毕淼、主簿郭相等操弄天权，行赏有几。尚书何随、中书令妙波、太仆妙应、黄门侍郎殷少都是圣诏亲自提拔的，而潘涛等妄加构陷，处以众怒。他们戴甲临宫，诛讨皇后之地，剪除宿卫，私庶国人，推崇蒋业位职，招诱逃亡之人，复丧州郡，王路断绝，方贡不通，宗庙缺少祭祀之饷，圣上有节粮之困。镇东将军周馥、豫州刺史冯嵩、黔北中郎将裴宪都因为天朝空旷，权臣专制，事变兴起，危在旦夕，各自率士马奉迎皇驾，享兴隆王室，以敬臣礼。而潘涛、毕淼等劫持司马越出关，假立行台，逼迫迁徙公卿，擅自作诏令，纵兵寇掠，吃人肉，尸体交横塞路，白骨遍野，于是使方阵失职，诚意萧条，怀玉之名陷于涂炭。臣虽然愤懑，守局东顾，自从奉明诏，三军奋发，卷甲长驱，驻扎在苍原。当日接到司空柏林公王俊的信，称殿中中郎刘全带着诏书，敕令王俊与臣共同大举。臣已派前锋征虏将军王赞尽职到相城，让司马越叩首归正，斩送潘涛等人。福愿陛下宽宥宗臣，听任司马越回国，其余被逼迫的人因蒙宽大。臣随即抄写诏书，宣示征阵，显明义举，派杨烈将军严宏率步骑五千镇卫宗庙。永嘉五年，怀帝又下诏给苟熙说，太傅信用奸佞，拥兵专权，对内不尊奉皇宪，对外不协和方舟，于是使戎狄充斥，到处侵犯暴虐，刘军何伦超略公嗣，劫包公主，杀害贤士，悖乱天下，不可容忍。虽然他是宗亲，也应明行九罚之诛。诏书到达之日，可宣告天下，率领其众大举，齐桓公、晋文公的功业全部委托给公。公应思虑各方面事宜，妥善建立宏大谋略，道路险阻，所以写了副本，亲笔示意。苟熙上表说，奉到手诏，委任臣征讨，以桓文之功相遇，执笔兼备，服毒贵炭，五秦黄惧。自从宰臣专制，伪仗凝邪，在内擅朝威，在外残害百姓，假传诏命专事征伐，于是图谋不轨，纵兵寇掠，践踏公寺。前司隶校尉刘吞、御史中丞温基、右将军杜预都被攻劫，广平公主、武安公主是先帝的骨肉，都被逼迫侮辱，逆节虐乱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陈景奉前诏部署诸军，派王赞率陈武等领兵前往相城，攻行天罚。当初苟熙怀疑司马越与晋怀帝有密谋，派尤其在城父一带巡逻， 抓获狗西的使者，果然得到了诏令和朝廷的书信，于是双方结下深仇大恨。司马越出镇豫州讨伐狗西，又发布檄文列举狗西的罪行，派从事中郎杨茂担任兖州刺史，与徐州刺史裴顿共同讨伐狗西。狗西派骑兵逮捕河南尹潘涛，潘涛趁夜逃走，狗西抓住尚书刘慧、侍中程延，将他们斩杀。恰逢司马越去世，裴顿战败，朝廷下诏任命狗西为大将军、大都督、都督卿、徐、兖、豫、荆、扬六州诸军事，增加10亿2万户，加赐黄钺，原有官职不变。狗西认为京城饥荒日益严重，贼寇灾难接连不断，上表请求迁都，派从事中郎刘慧率领数十艘船、500名宿卫兵，献上1000斛粮食迎接皇帝。朝中大臣意见不一，不久京城陷落，狗西与王赞驻军沧源，豫章王司马端与何玉等人向东投奔狗西，狗西的部属尊奉司马端为皇太子，设置刑台。司马端秉承皇帝旨意，任命狗西兼任太子太傅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从沧源遗师驻扎蒙城，王赞驻扎杨甲。狗西出身孤微，官至上将，志向颇为自满，拥有近1000名奴婢、数十名侍妾，整日整夜不出门庭，刑罚政务苛暴肆虐，放纵情欲。辽西人严亨写信极力劝谏，狗西大怒，杀了他。狗西的从事中郎名誉卧病在家，听说此事，抱病劝谏狗西说，黄靖遭遇厄运，正值危难之际，民工亲自秉承朝廷谋略，将要为国家清除暴乱。严亨是贤士，为何无罪一天之内就杀了他？狗西怒道，我杀严亨关别人什么事？你竟抱病来骂我。左右侍从都吓得发抖，名誉说，我因民工以礼相待而敬言，我想以礼敬忠，如今民工对我发怒，那远近之人对民工发怒又该如何？从前尧舜在上位，因和睦治理而兴盛，桀纣在上位，因凶恶叛逆而灭亡，天子尚且如此，何况臣子呢？希望民工暂且放下怒气，考虑我的话。狗西面有惭色，从此人心渐渐离散，无人肯为他效力，加上瘟疫饥荒，他的部将温基、傅宣都背叛了他。石勒进攻杨甲，消灭王赞，迅速袭击蒙城，俘虏狗西，任命他为司马，一个多月后杀了他。狗西没有儿子，他的弟弟狗纯也被杀害。华裔，字彦下，平原人，是魏太尉华歆的曾孙，祖父华表任太中大夫，父亲华旦任河南尹。华裔年少时就有才气，闻名于当世，待人宽厚，博采众议，众人称赞他。起初任博士，多次升迁至散骑常侍。东海王司马越任兖州刺史时，引荐他为刘府长史。永嘉年间，历任镇威将军、江州刺史。虽遭逢丧乱，他常尊崇典礼，设置儒林祭酒，以弘扬道德教化。于是发布教令说，如今大义衰败，礼典没有宗主，朝廷议论停滞，无人能纠正，我常因此感慨，应当特设此官以弘扬其事。君资祭酒度仪，情怀高远，坚定超俗，才学精博，道恒完备，应任命他为儒林祭酒。不久接到司马越的檄文，命他协助讨伐众贼，华裔派前江夏太守陶侃担任杨武将军，率兵3000驻扎夏口，作为声援。华裔在州中颇有威惠，与州中豪杰以朋友之道相待，深得江南百姓欢心，流亡之士投奔他如同回家。当时天子孤危，四方瓦解，华裔有匡正天下的志向，常常派遣使者进贡到洛阳，不失臣节。他对使者说，如果通往洛阳的道路断绝，可将贡品送到琅琊王那里，以表明我是为司马氏效力。华裔自认为受洛阳朝廷派遣，却受寿春方面管辖，当时洛阳尚存，他不肯接受元帝的命令，郡县官员多劝谏他，华裔不听，说我要看到诏书才行。当时元帝派杨烈将军周访率军驻扎彭泽，以防范华裔。周访经过姑熟，驻座郎甘宝见到他问道，周访说，上级受命让我驻扎彭泽，彭泽是江州的西门，华燕下有忧天下的诚心，但不愿碌碌无为受人控制，近来纷争已有些嫌隙，如今又无故派兵守其城门， 将酿成冲突。我应当驻扎在浔阳旧县，既在江西，可以防御北方，又不会引起逼迫的嫌疑。不久洛阳失守，司空寻帆发布檄文，尊奉元帝为盟主。随后元帝秉承旨意改换地方长官，华裔又不从命，于是元帝派左将军王敦都督甘卓、周访、宋典、赵佑等人讨伐他。华裔派别驾陈雄驻扎彭泽以抵抗王敦，自己率水军作为外援。武昌太守冯毅驻扎在彭口，周访攻击冯毅，将其击败。前江州刺史魏展不受华裔礼遇，心中常闷闷不乐。到这时，他与豫章太守周广作为内应，暗中派军袭击华裔，华裔军队溃散逃往安城，被破兵斩杀，连同他的五个儿子首级被传送到建业。当初广陵人高亏寓居江州，华裔征召他为西曹院，不久华裔败亡，高亏藏匿华裔的两个儿子和妻子，辗转一年。后来遇到大赦，高亏带他们出来自首，元帝嘉奖并宽恕了他们。刘乔，字仲彦，南阳人，他的祖先是汉朝宗室，被封为安仲侯，传承三代。祖父刘毅，任尉侍中，父亲刘馥，任臣刘相。刘乔年少时任秘书郎，建威将军王荣引荐他为参军。伐吴之战中，王荣派刘乔与参军罗尚渡江，攻破武昌，回朝后受任荥阳令，升任太子洗马。因诛杀杨俊之功，赐爵关中侯，拜尚书右丞。参与诛杀贾密，封安仲南，多次升迁至散骑常侍。齐王司马炯任大司马时，起初姬少被司马炯器重，每次下台阶迎接他。刘乔对司马炯说，裴张被诛杀时，朝臣畏惧孙秀，所以不敢不接受财物。姬少如今有什么被逼迫忌惮的？为何要蓄养裴家的车牛，张家的奴婢呢？乐燕府来，您不曾下床，为何偏偏对姬少嘉靖？司马炯于是停止迎接。姬少对刘乔说，大司马为何不再迎客？刘乔说，似乎有正直的人说你不值得迎接。姬少说，正直的人是谁？刘乔说，就在眼前。姬少默然不语。不久，刘乔升任御史中丞。司马炯的心腹董艾全是清朝，百官无人敢违逆其意。刘乔在20天内六次上奏弹劾董艾的罪行。董艾暗示尚书右丞苟晞罢免刘乔的官职，刘乔赴任屯骑校尉。张昌之乱时，刘乔出任威远将军、豫州刺史，与荆州刺史刘弘共同讨伐张昌，升任左将军。惠帝西幸长安，刘乔与各州郡举兵迎接皇帝。东海王司马越秉承旨意改任刘乔为安北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让范阳王司马萧兼任豫州刺史。刘乔认为司马萧未经天子任命，不接受替代，发兵抵抗。颍川太守刘虞与司马萧亲近，刘乔上书尚书列举刘虞的罪行。河间王司马昱收到刘乔的上书，便宣诏命镇南将军刘弘、征东大将军刘准、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氏与刘乔合力进攻司马萧与许昌。刘虞的弟弟刘琨率军救援司马萧，未到而司马萧战败，司马萧与刘琨一起逃往河北。不久，刘琨率5000骑兵渡河进攻刘乔，刘乔劫持刘琨的父亲刘藩，用囚车装载据守考城以抵抗司马萧，因兵力不敌而溃败。刘乔又收集散兵驻扎在平氏，河间王司马昱升任刘乔为镇东将军，假节任命他的长子刘佑为东郡太守，又派刘弘、刘准、彭城王司马氏等率兵援助刘乔。刘弘写信给刘乔说，刚听说范阳王想要取代明史君，明史君受命本朝，位列方伯，当官行事，共同辅佐王室，突然被取代，确实不合理。但古人有言，牵牛踩了别人的田地，确实有罪，但夺走他的牛，惩罚也太重了。明史君不忍心宽容正直倦介的愤怒，甘愿成为祸首，我私下认为这是过错的。
为什么呢？
治人的道，用则行，舍则藏，胯下之辱尚且应当忍受，何况换代的嫌隙，细微的争端呢？范阳王是宗室，史君是异姓，周朝的宗盟，书不见亲，是非既然相当，责任有所归属。廉颇、蔺相如不过是战国之将，尚且能屈能伸以利社稷， 何况命世之事呢？如今天下纷乱，主上流离，正是忠臣义士同心协力之时。我刘弘实在暗恋，过分蒙受国恩，愿与使君共同拥戴盟主，紧随其后，扫除凶寇，解救百姓于倒悬，使北极星回归太极。此功未立，不宜乖离。我备受眷顾，情义深厚，披肝沥胆，不敢不敬言。春秋之时，诸侯相互攻伐，后又和亲的很多。希望明使君回转以往的遗憾，追随不二的踪迹，解开连环之结，重修如初之好。范阳王也将悔悟前失，考虑增进后来的信义。东海王司马越将要讨伐刘乔，刘弘又写信给司马越说，刚听说因为我们的周将擅自举兵驱逐范阳王，应当讨伐他，这确实是为了明辨是非，惩戒祸乱所应当的，但我私下认为不可。
为什么呢？
如今北辰迁移，君主流离，群雄举义以谋王室，我们的周将肩负国家重恩，位列方伯，也正因击鼓进军，尽力效命之时。而范阳王取代他，我们的周将不从，是因为取代不合理，只是矫枉过正，反而成了罪过。从前齐桓公赦免射钩之仇而任用管仲，晋文公忘记斩屈之怨而亲近伯堤，与今天相比又算什么呢？况且君子严于律己而宽以待人，如今奸臣弄权，朝廷困迫，这是天下人所畏惧的，应当放弃私怨，共存公义，含垢忍辱，忍人所难忍，以大逆为先，奉迎为吉，不能记小怨而忘大德。如果崇尚忠恕，共鸣直愤，联齐冲锋，各尽臣节，我们的周将必定肝胆相照，以报答所蒙之恩，实在不值得计较一时的错误，发雷霆之怒，使韩卢东郭互相困斗而被豺狼擒获。我虽为异姓，过分蒙恩，实在希望足下统帅内外，以安定王室，私下耻于同僚自相为害，冒昧献上我的心意，望足下考虑。右上表说，范阳王司马萧想要取代豫州刺史刘乔，刘乔举兵驱逐司马萧，司空东海王司马越因刘乔不服从命令而讨伐他。我认为刘乔承受特殊恩遇，险居州任，本想立功于当时，以殉国难，没有其他罪过，而范阳王取代他，取代是不对的，但刘乔也不能因司马萧的不对就擅自专威讨伐，确实应当明正典刑，以惩戒不敬。然而近来兵戈纷乱，猜忌祸端滋生，恐怕嫌隙在诸王之间形成，灾难延及宗室，权柄降于朝廷，顺逆取决于成败，今晚是忠，明早是逆，翻来覆去，互为祸首，自有记载以来骨肉相残之祸，没有像今天这样的。我私下悲痛，痛心疾首，如今边陲没有预备的储备，中原有困乏之患，而古公之臣不顾国家大体，争竞于小事，自相残害，危害更深，积毁削骨，万一四夷乘虚作乱，这正是猛兽相斗，自投于便装之手的情况。我认为应当速发明确诏令，诏令司马越等人让双方消除猜嫌，各保职分，从今以后凡有不奉诏书擅自兴兵者，天下共讨之。诗经说，谁能执热，是不以浊。如果确实能洗浊，必无浊滥之患，拥有泰山之骨。当时河间王司马昱正据守关东，以仗刘乔为援助，不采纳刘弘的意见。东海王司马越向天下发布檄文，率甲士3万将入关迎接皇帝，大军驻扎在萧县，刘乔恐惧，派儿子刘佑在萧县的灵璧抵抗司马越。刘坤分兵向许昌，许昌人接纳了他。刘坤从荥阳率兵迎接司马越，与刘佑相遇，刘佑军溃败被杀，刘乔的军队于是散亡，他率500骑兵逃往平氏。皇帝回到洛阳，大赦天下，司马越又上表任命刘乔为太傅军资祭酒。司马越去世后，又任命刘乔为都督豫州诸军事、镇东将军、豫州刺史，死于任上，时年63岁。闵帝末年，追赠司空。儿子刘挺任颍川太守。刘挺的儿子刘丹，刘丹字敬道，年少时有品行，以义节崇尚刘裕为宗族所推重，博学精通诗礼及30，历任度支尚书，加散骑常侍，在职公平廉洁谨慎， 所任职位皆有政绩。桓玄是刘丹的女婿，等到桓玄辅政，任命刘丹为尚书令，加侍中，刘丹不接受，改授特进金子光禄大夫，不久去世，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。刘丹的儿子刘柳，柳字叔慧，也有名声和声誉，年轻时担任清要官职，历任尚书左右仆射，当时又称复敌，喜欢博览群书，却不理解书中含义，柳只读老子而已，复敌常常轻视他。柳说，你读书虽然多，但毫无理解，可以说是书箱子了。当时的人看中他的言论，后来出任徐州、兖州、江州三州刺史，去世后被追赠为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乔的弟弟义曾任史安太守，义的儿子成曾任丹阳尹。史官评论道，周俊善于品评人物，明察事理，周父见识精到详明，话意行事遵循礼法经典。刘乔心存诚实正直，因此他们能在朝廷内外任职，都建立了功勋。然而周父建议迁都，触犯了东海王司马越，刘乔心系朝廷，得罪了琅琊王司马睿，于是被加上恶名，遭受公开杀戮，怎能不令人悲哀呢？假如当初能在伊川之地摆脱夷狄习俗，在淮水之滨建立社稷，凭借方城的险要，依靠整个楚地的资财训练吴越的军队，水运淮海地区的粮食，纵然不能祈求上天延长国运，也足以缓解祸难，延缓灭亡。不任用那些贤良，反而使我们悖逆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苟晞从平庸卑微中被提拔，位居上将，但平定叛乱的功绩尚未建立，贪婪暴虐的劣迹已经显露，借石勒之手导致自己被屠杀，这就是所谓的杀人太多了，怎能不落到这个下场呢？暂此说，周俊富有才学道理，得以登上高位，在折冲于武方面功绩显著，教化推行于江滨地区，化义既能尊奉君主，周父也能勤于王室，但背离时势招致罪过，违逆上天，没有好结果。刘乔身为军事首领，却不懂得进退之道。苟晞统帅军队，威名得以树立，但残暴虐待百姓有传闻，忠诚勤勉却未能得到认可。